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收听卢文心底话这个栏目。我们呢同工啊，就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心底话，就包括卢文牧师啦，包括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的
啊。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唐华老师好，
那你们都好啊，弟兄姐妹平安。那我想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呢，我们刚刚过了春节啊，希望呢大家呢就很欢喜快乐的过了春节以后呢，就现在呢有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那么上次就讲到第九章，九章的里面就提到，当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个时候呢，就使徒彼得就可以周流四方啊，去探望不同的地方的圣徒。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他去牧养，去传福音，要行神迹奇事。那么完了这些呢，他就留在这个约帕这个地方，那么住在一个弟兄家吧。这个弟兄呢是做那个削皮匠的啊，
西门
啊，可能跟他名字一样了，他就留在他的家里面了哈，住了几天。那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哎，他大概彼得大概累了哈，就在那里安静祷告哈，也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的身心灵休息的时间，比较闲，那么可以呢睡个觉，打个盹儿。但是呢，圣经记载说他魂游向外。
哎，唐华老师，请教什么叫做魂游向外？
那
很深
呢，这个我也不懂，究竟实际的情况，圣经没
有
详细解释。
是不是有人说是什么什么灵魂出窍啊？是不是这种啊？
我觉得可能是圣灵带领你，在看见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也不容易明白的东西。
那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异象，最少呢就在说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就有天使的声音跟他讲，而且呢看见一些的画面，一些图像，哈，跟我们做梦呢就应该是不同的。我坦白说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经里面呢常常呢就有神或者是神所差派的使者呢就向人显现说话，甚至呢告诉他们一些神的心意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的一到八节，是讲的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哥尼流，我给他的题目就是他是近前的哥尼流啊，当然就是讲到在撒玛利亚这个百夫长呢啊，他是一个虔诚人，非常好，他敬畏神，是全家敬畏神的，那是一定是好丈夫好爸爸了。那他也召集百姓，常常祷告神，但是呢在他的祷告当中呢，或者是他在一个异象里面呢，就看见神的一个使者就告诉他，你要去派一个人去找一个人叫西门啊，找彼得啊，不是找那个削皮匠啊，那就请他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神也特别的派使者去带领他，所以这里对这个外邦人的介绍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大概外邦人都不是好家伙，外邦人还没有受割礼啊，是局外人，可能他敬畏神啊，常常祷告，但是呢还没有把他就说算着一个好像神的子民这样的看法啊。 那我想问的，可能你们也可以分享的，就是在遇见彼得之前呢，我们能够算他是一个信徒吗？或者是一个弟兄吗？
那如果真是信了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弟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他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天国的道理，
所以他可能没有真正的信主，也可能是他敬畏神，
嗯，
但是跟神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哦，不晓得呢。就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呢，他们就非常殷勤的在出席教会的聚会啦，也可以说是跟弟兄姐妹也是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呢他们就迟迟不肯接受洗礼，那你们会有对他有什么的劝勉呢？卢牧师，你会碰到这些人吗？
我觉得哥尼流呢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心中有神，
嗯，
心中有神跟心中没有神的人呢完全不同的。昨天有一位我的亲戚来探望我，他是从前在教会学校念书，但是现在已经很老了，也很有学问，但是心中没有神
啊，
所以整天是讲钱
啊，
他买什么东西可以省一点钱，吃饭可以便宜一点，整天讲钱。
跟这个不想发财的亲戚大概大家没有什么好聊的吧。
一个想发财，一个不想。
他是我的亲戚啊，
嗯，
我的妻子的弟弟。
哦，那真的是不容易哈。
对。
对，这个开玩笑就是说真的有这些人的，整天就说这里可以省一毛，那里省两块的这样的。
很多老人家都是这个想法嘛。
可能我们口袋里面没有什么好像那种安全感，就是我有这些哈。不过这个就是没有神。但是假如这个人来教会还没有受洗，会有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呢，很多有这样的人，就是来了教会，参加了很多的聚会，但是就是不受洗。那我觉得洗礼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神的生命。信了主，你真正的跟主生命有连接了，你才能说我要不要受洗。所以我觉得，首先是你有生命，然后你信了主以后一定要受洗。
但卢文牧师就说了，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有时候真的你关心的东西啊，你所做的事情都好像跟我们已经信主的格格不入。
对，
我们不是说他错或者是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有神的生命的话，洗礼是一个行动，一个礼仪，就像神像魔鬼像人，就说明我是属于主的。如果一个人常常来教会不肯接受洗礼的话，基本上呢我们就应该鼓励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位朋友啊到底他承不承自己有罪，那这个来教会很多或者是跟牧师很有关系，但是他假如没有发现自己有罪，那么为什么要信耶稣？
那可能他觉得我已经信了，但是因为不同原因，好像我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因为父母呢不赞同他受洗，他现在已经结婚了成家了，还是呢为了要尊敬父母的意见呢，他就说我来教会我暂时不洗礼，免得家里面有一些矛盾。
基督徒啊，你说信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有罪，这个矛盾呢是很大很大。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就是为了人的罪。
哦，这个是洗礼，就是表达了我们在神面前就说基督洗净我们的罪哈，我们就从死里复生了啊，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哈。那如果是他有不同的原因啊，你会鼓励他在父母或者是什么人反对底下接受洗礼吗？
当然我会尊重他，就是说他个人的一些原因了，但是我就会鼓励他，你能够按照主的真理，你既然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你要去洗礼然后加入教会，这是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是鼓励他了。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来探讨一下。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发现神的使者对哥尼流的说话呢， 就是指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也预备好心灵，可以说是神特别的去为他开路，神主动的让他可以呢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敬虔的哥尼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可能这个心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他的这个敬虔的那个态度能够帮助他蒙神的悦纳，好像这里说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的善行神也纪念。那当然我们要说明的就是，你有咒诅百姓，你有善行，你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不是那个得救的条件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卢姆斯强调的，要承认自己有罪，你有罪呢才感觉到需要救主为你舍命，为你流出宝血，洗干净你的罪。当你认罪祷告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呢，那你就进入到神所为你预备的救恩，就能够与神和好了。人的善行不是邀功啊，不是说哎呀你看我积一些功德，所以呢我应该比别人呢他好，应该得救了。那这个不要搞错，我相信呢你一定也清楚这个观念，但是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特别是比较传统的啊，比较长辈可能他说我做好人就好了啊，我来教会也觉得听听道心里面有平安不错了，但是要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哥尼流可能也算是一个好人呢，也带领家人呢成为一个敬虔人敬畏神的人，但是他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他还是呢被看为局外人。那天使特别的指示他啊，来去请彼得来啊，这个是神的主动啊，神是主动的把一个人呢带到他的救恩里面，那个是很大的恩典啊。我再强调的是，千万不要以为善行可以带来救恩啊，但是神会看见人的这个诚心啊，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一定帮助他，圣灵一定呢在他的心里面呢帮助他能够认识真理，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的。那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彼得的固执了。我请杨老师给我们把九节到第十六节这件事情给我们读的时候，让我们也明白当时的处境，好不好？
好，十章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大块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谢谢杨老师。我想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刚才讲哥尼流是一个敬虔人，他是祷告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啊，神主动的让使者带领他呢来认识真理。那彼得已经呢得救了，但是他还有一些的，他作为犹太人，他本身有一些的根深蒂固的这种的犹太人的观念，他同样的需要谦卑下来就被改变的啊，特别是他对外邦人的那些偏见呢要纠正过来。那么这里呢，刚才杨老师已经给我们读过这个魂游向外的一种的情景，那么就彼得呢就当神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主要就是因为彼得坚持我是犹太人啊，我是严严的守住这个洁净的律法啊，他第一次第二次都不愿意改过来，到第三次了，这个异象第三次这样的出现了哈，那就是才愿意改过来。那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的感受就是，谁是老板，谁是主人呢？在我们信仰当中，谁说了算呢？彼得的确是一个很，也是一个金钱人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犹太人吧，大概是这样。但是呢，在他的信仰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已经有的一些观念，有一些的看法呢？就是非常的固定，而不愿意让神在他生命里面做改变的。我家里面呢，就有一句名言这样写的，丈夫说，我是一家之主，是我太太允许我的。
这第一句是我是一家之主是
很对的，
嗯，第二是我太太允许我的，好像就很谦卑。
那有一句话嘛，说我是头，然后我太太是脖子，那个脖子不动了，头也动不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了，家庭的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你不能说你是头，神是脖子。
嗯
嗯，
对不对？彼得这种固执的，而且非常严肃的遵守摩西的律法，某一方面来讲，我们就是欣赏他的，好，我们欣赏他的敬虔。啊，他在这个洁净的条例上面呢，就是放在一个种族之上的时候呢，就神就强调，哈，我洁净的你就不能说他是俗物。那这一点呢，是观念上面的改变，也可以呢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谦卑下来，好吧？神在拆除这些旧有的那种民族跟宗教的隔阂的时候呢，啊。让彼得认识得到真正的不洁净不是食物啊，是人的心。哈，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律法，是帮助神的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放到前头而没有顺从神的话，这个圣洁的生活可能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外表。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打破我们的习惯开始，啊，让彼得的心思更新的过程里面呢，让我们也可以能够有一个更宽的视野啊，更扩大的视野来去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啊。记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叫《掌权的神》。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接着下面呢，就是彼得呢就进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就是这个过程了。因为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呢，他就是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一回事的时候呢，啊，哥尼流所差的人就到了西门的家，就找彼得把这件事情讲一遍的时候呢，哦，彼得呢就觉得可以跟着他们呢就回去啊。当这些仆人吧，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那么这个就是17节到23节的一个简单的内容。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神的主动跟主导带领彼得去帮助哥尼流还有他的家人进入到这个神的救赎的洪恩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彼得以为呢可能他就觉得现在教会我是在带领的，我是开创一些新的局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有圣灵的临在，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们跨过一些的旧有的或者是已经有的一个环境，进入到一个新的事工的里程里面。在教会里面福音的圣工的展开需要安静祷告。那彼得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魂游向外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要谦卑的等候，要顺服主的旨意，甚至呢要坐言起行需要专心信靠，需要迎难而上。就是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卢牧师，我不晓得你对于爱华这个事工你有很有负担，你有时候这样的意向跟我们分享吗？
哇，很特别。1961年我圣灵的感动信了耶稣，那个时间我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在内地呢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但是呢信主半年，圣灵就感动我要向我的同胞传福音。爱华就是爱我的同胞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卢牧师爱中国的意向。但是后来你良友电台的工作退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展了一个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工作是一个负担，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说是爱华的工作？
对对对对。
哇，我在福音电台看见神的带领，神大大用广播，但是我很快呢就快要下台了。那么在下台以前，
不是下台，
我受圣灵的感动要做爱华的工作，
对，
要栽培内地的传道同工，因为将来同胞要信主呢，最重要就是内地的有好的同工。
所以你带着意向来在开始这个工作，在你退休以后卢牧师不是下台卢牧师是退休下来的，你就能够带领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已经很舒服了，但是呢神带领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一个事工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等候，需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且呢好像卢牧师年纪大了，但是他坐言起行了，就带领着我们呢去开展这个工作。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你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舒服很好，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不要留在一个安舒区，那是真的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要去出去。彼得这一次呢绝对不难的， 绝对是困难的，因为什么？他要已经有的一种犹太人的观念呢，他要突破出来，而且呢，要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这个绝对不容易的。我们不、很难明白他的处境，但是作为犹太人，他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还是告诉他们一个圣经的真理的话，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愿主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也是愿意有这样的谦卑的心，等候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有所回应。好了，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跟你说
再
见。
愿
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烧中的心。